回来我们瀑布堂教的华基啊，特别感恩神祝福我们，也让我们在主里面一同的被建造，成为神家里的人啊。今天呢，我们来看诗篇122篇。啊，为什么这一篇呢？它是一个有它的这个背景的哈，有它的这个一些的特别属灵的含义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同样也非常的有很多宝贵的属灵的教导和引领在其中。让我们来一同的通过这篇诗篇122篇呢，来思想神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啊。那诗篇120篇到134篇，一共15篇，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上行之诗。啊，上行嘛，就按照字面来讲，就是往上走啊，往上走。那这为什么讲到上行呢？它既有现实的意义，也有属灵的含义。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城啊，是建在山上的。那么百姓呢，从四面八方啊，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们必须要走从山下到从那个高山有低谷，然后再从低谷再走上来，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这种改变位移啊，那么就有上行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是一个现实的意义。那么更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呢？是代表着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不是止步于当下，不是只看在眼前，而是属灵生命要不断的晋升，属灵生命的丰盛和成长。所以它有一个生命渐渐的更新啊，属灵生命的这种成熟，这样的一个上行啊，让我们越来越丰盛。就像耶稣说，他来到地上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了是要叫他的百姓得生命，形容他是好牧人，他来牧养他的羊，使他的羊呢被养育的健壮啊，不单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这是神的心意啊，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一同成长。所以这个上行的概念代表着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哪怕是你现在还没有信神的人，神都愿意让我们在神的家里，神的恩典和祝福当中，属灵生命越来越丰盛啊，丰盛到什么地步？从地一直到天啊，在地上有一个可请有物质的啊，一个可见的耶路撒冷，那么在天上呢，神也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啊，那新耶路撒冷为我们预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啊，是代表着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轻浮在人的中间，他愿意与人亲近，更要把人带到他自己的圣洁荣耀和一切的丰盛的里面去啊。所以这是上行之诗，15首上行之诗呢，代表着属灵啊，每一个在地上生活的人，他来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所以呢，上行诗呢也被称为朝圣诗啊，所以我们要来朝见神，来预备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堪，但是呢，神是悦纳我们的啊，神是愿意向我们施恩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来朝见他，都可以来寻找他。这条朝圣的路不好走，不好走，因为你要脱离你自己的败坏，要放下你自己的这种自卑、软弱和疲乏，那么我们需要来仰望神，是不是啊？那同样呢，我们这条路不好走呢，是说有一段路你是孤单的，没有看到同伴，自己就觉得哎呀，我还是想干点别的事儿，好，我自己有自己的安排，我还想去处理我自己的一些的人生的规划和打算，还有当下需要忙碌的事情。那我们有很多的拦阻我们去朝见神，所以在条朝圣的路上真的不容易呀。啊，以色列人呢，他们有律法啊，在旧约当中，神就指示他们，我要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那个地方呢，牛奶鱼蜜非常的丰富，你们仰望我，依靠我，我要赐福给你，我赐给你们日用所需，同样也保护你们脱离周边一切仇敌的搅扰和攻击，你们依靠我而活，我让你们成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向万民做美好的见证。这是神美好的应许和祝福领给他的百姓。 姓，但是同样对他们也有要求，要求他们什么呢？就要专心的敬拜神，专一的来仰望他啊！你们在分散在各自家的时候，忙碌起家务事，就把神给忘了。所以神告诉他们，一年三次啊，你要到我指定的地方来啊，侍奉我，来敬拜赞美。像我们刚才哈、啊、敬拜团队带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感受到神在我们中间，真的是通过敬拜赞美呢，我们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对不对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哈、啊，我们都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所以他们有的人啊，因为路途遥远哈、啊，那不能够遵守神的这个所定的常例啊，就是叫他们每年的三次到神指定的耶路撒冷去敬拜啊。那么他们呢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可是呢啊我们来追求神的时候，神有恩典有带领啊，人不可能啊改变，所以神又为他们啊设立了这个领袖，属灵的领袖啊。大卫呢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这篇上行诗呢哈、啊、是对不起，可以啊。这篇上行诗呢是大卫所写的啊。大卫呢在十五篇上行诗里面呢，他一共写了四首，著名是大卫所写啊。那第一首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122篇，那还有呢124篇、131篇和133篇，每一篇诗呢都带着属灵的恩典啊，也带着呢神借着大卫所要宣告出来的一个宝贵的信息啊。那耶路撒冷颂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啊，这一篇诗呢非常的宝贵啊，因为大卫啊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拣选他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今天呢我们来侍奉主，其实神把全地创造了以后就交给人来管理，但是我们发现呢，无论是你在一个什么位分上啊，你都发现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做好这个管理者，对不对啊？不要说管理别人了，连自己都很难管理好自己，都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软弱啊。我们渴望能够成为那荣耀的，能够满足神心意的，但是现实呢却往往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很多的不足之处的。那大卫呢，他和我们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平凡的人成长起来，但他的成长当中呢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我们去思考的一些的啊关键点，就在于呢他在人生当中经历各种各样的跌宕起伏，但是呢他仍然的一颗心专注在神的里面啊，他是寻求神的。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就专心的仰望神，到他做王掌权的时候，没有因为时间改变，地位改变，他就把神给忘记了，反而呢他立定心志，不单我要敬拜神，我要带领我的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我的百姓一同的来敬拜神，神把他们交在我手中让我来管理，那么我们的依靠从哪里来？就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我们要来一同的来敬拜他。所以这是大卫非常坚定的心志，他的这个心志蒙神的悦纳啊，蒙神的喜悦，以致神跟他立约应许大卫。他做了什么让神来应许他？说大卫，我既然让你做了王，你的子子孙孙都要坐在这个宝座上，这个宝座永远不会被废弃，而且你的后代呢将做王直到永远，你的后代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什么能够神跟他来主动找他来跟他立约呀？他就是在神面前有这样专一的心志，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依靠神，不但我自己依靠神，我要全的百姓，我所治理的，神交付给我的，我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敬拜吧，我们一起来称颂吧。所以在诗篇150篇的这个章节当中啊，那有一半以上都是大卫所作啊，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敬畏神、敬拜神、赞美神的人，他也在民间做了很好的表率，以至于呢神使用他来成为后世的祝福。那他的子孙啊，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有神的我们的救主，我们所信靠的生命之主，就是从大卫的后裔而出啊。那他在地上来到世间啊，道成肉身，就是要成全啊神所有的救赎的美意和计划。那我们看见大卫他明白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同样蒙恩一同的来寻求的人，在人生的沟沟坎坎的这个道路当中，我们都在渴慕啊，在寻找，那我们是否认定了神呢？ 我们是否以他为我们坚定的依靠，并且不当我自己来敬拜，也盼望众人一同的来敬拜呢？所以大卫的这几篇上行诗呢，都给我们很好的激励和提醒啊。那在今天所读的这个122篇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在这里面呢，特别不单是写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让我们诵读再往前一点，这个呢，我们看到这是希伯来文的诗篇122篇，这是一个这个刻在石头上的这个地方呢是个照片这个照片拍下来，它就是拍在大卫城大卫城的这个门口，城门口，那写下了诗篇122篇。那大卫城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下城下城在耶路撒冷是站在一个山上嘛，从底下往上走，先是到大卫城大卫宫殿所在，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圣殿所在我们可以再往下看这个大卫时代的这个圣殿的耶路撒冷的图画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坡一个山坡，最高处呢就是这个圣殿所在。大卫当年呢，他想建这个殿，但是神不允许他建因为他一直在征战当中不适合来建殿，所以呢他建了中间的这个白色的建筑中间在最高和中和最低之间有一个白色的建筑，这是大卫的王宫那也被称为大卫城。在大卫城的入口就把这诗篇122篇呢就刻在他的城门上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的话，你可以现在还可以看到能够拍到这个照片那我们看见这是大卫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要到一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真的是说人在世人生的当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来感领受神也不是凭我们肉眼所见的，我们需要在灵里面被带领被提升，我们需要从心灵里面来渴慕神，用诚实来敬拜他，那来遵行神的道，使我们呢能够经历神方方面面更多的带领和预备所以这个朝圣之旅对每一个寻找真理的人呢都非常的关键和重要所以在大卫的这首诗篇里面呢，他讲了几个方面在去朝圣的路上，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福，不只是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我就能够得福，而是在这条路上呢，我就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和经历神对我的一步步的人生的引领让我来体会神丰富的预备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把神的心意活出来那我们也请同工帮忙我们我这边这个不好用谢谢那在这个在这个诗篇122篇里面一共有9节他先呢从一个朝圣者的心态他们要去朝圣了，想要去，我渴慕神，我想要去，但我很孤单，很软弱，那我需要有同伴所以1到2节呢讲到朝圣者他们结伴同行那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看到耶路撒冷你到一个地方，让我们到礼拜堂来敬拜我们拐过来这条街，然后就看到这个建筑，然后我们到先看到这个建筑，然后进到这个里面来，就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大家一同的在这里来亲近神，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耶路朝圣的者呢，他们也是远远的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感叹耶路撒冷神的祝福和恩典，看到神要建造它建造这个城，也同样的建造来到这城中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要建造他们众支派要合在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仰望所以3到5节谈到耶路撒冷的建造的问题那最后呢6到9节呢，我们看到这个城这个城在这里，但是呢我们呢真正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永远住在这个城中我们还要离开，但这个城是我们代表着神的同在，代表着神在我们当中要实行大的作为，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渴慕的是什么，是让神的平安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主保守我们，也引领我们的脚步，在我们的当下，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靠着神能够安稳度过只等到神所应许的这个荣耀来到。所以这里面谈到最终我们 建造，让我们更多的祈祷，在主面前一同的得福，一同蒙恩啊！不只是为自己而来，而是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蒙福。所以在这篇诗里面啊，从一个朝圣者到我们在神面前被建立起来，到一起的来蒙恩得福，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图画，也显明了神在我们中间的心意和引领啊。那在朝圣者结伴同行里面啊，一开头就讲啊，说他大卫他合神心意，他要去敬拜主啊，所以当他人有人对我说哈、啊，有人来告诉我说，我们啊到耶和华的殿去吧，我们一起去吧，我愿意和你去呀、啊。所以当有人这样提的时候，他的心里有多么的欢喜，是不是？当有人说我们一起去敬拜神吧，啊，我们在各自的不同的地方哈、啊，你并不孤单，你并不难过啊。人生的道路呢，好像我们生下来啊，有妈妈陪伴我们啊，有医护人员帮助我们哈、啊，从母腹中啊生出来来到地上，但是来了以后呢，发现这地上并不好玩，并不好玩，对不对啊？并不那么平坦啊，有很多的人生的这个波折风浪啊，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人心灵都是孤独的啊。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些同学，我们一起来交流啊，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同学，他是一个蒙召啊，从这个韩国带着妻儿哈、啊，然后一同来到啊这个北美来服侍啊，来当地来一起受训。那我们在一起交流，他就说人是孤独的啊，人生都是孤独的啊。就我说一个牧者哈、啊、提出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说那后来就说那你是怎么感受你的孤独的？你是怎么解决你的孤独的呢？他说以前我觉得人生很孤独。我希望找同伴，啊，然后我希望呢有一个家庭，建立我自己的家庭啊，那有妻子，有孩子，那我就好了吗？结果当我有了妻儿的时候，妻子孩子都有了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孤独了。而且那种孤独呢是没有办法能够解释的。以前呢我还有一些梦想，现在连梦都没了。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孤独啊，特别在侍奉的时候啊，你要去读书，要去读神学，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历史历代的神学的这个伟人哈、啊、他们写的著作当中，或者是这个不同的作品当中，你去感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我更加的孤独，学海无涯呀啊。而且你学的这个过程呢，很多东西你是听了是看了，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成为你自己的领受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辛苦啊，辛苦。我说那怎么办能解决这个孤独呢？他说这个孤独啊，那不信的人可能会找别的东西了啊，我找这个世界中的这个刺激眼目的、刺激情欲的啊，让你暂时感到心里舒坦的，但是这些不能长久啊。真正让我们得满足的是，我们更要来依靠神。啊，因为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你被造的时候，在人看你是孤独的，你自己感受也是孤独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你并不是孤独的，因为创造你的天父他永远看着你，他在那里一直没有丢弃你，他在寻找你，他在等候你回来，他一直在给更多的恩典给你预备，他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所以从天父那里看，我们并不孤独，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天父啊。如果你看不见他，你就感受自己就觉得很孤单了啊。那另外一点，他说我就是我们在一起交流嘛，那除了你要，那你信主啊，那不信主的人感受不到啊，感受不到天父，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属灵的同伴啊，有一些呢啊同路人，一同的呢来奔走这条天路。你软弱，你孤单，但是有属灵的伙伴跟我们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啊，神的家在地上建立，所以我们到神的殿去，在耶路撒冷是有神的殿，那代表着神的同在。但是能够进圣殿的不是普通的以色列的百姓，而是只有祭司一族啊，以利为人啊，还有亚伦的后人，他们可以到啊在圣殿里面服侍，百姓呢就在外面，在院外啊外院那里面来敬拜。但是呢，我们神代表着神的同在。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啊，没有人阻止你说你不可以进来，我们都欢迎大家进来，是不是？来到礼拜堂，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耶和华的殿，不等于我们现在聚会的礼拜堂啊，大家有知道哈？我不等于我们现在敬拜的礼拜堂，这是我们聚会的一个场所。但是神的殿在哪里呢？神的殿就在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啊，信主的人我们在聚在一起，圣灵在我们当中啊，自由的运行，三二个人同心合一的敬拜，神就在我们中间了啊。所以我们来敬拜呢，是在神的同在中，在神的祝福当中，我们一同来称颂神的名。所以我自己软弱，我看不见，但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来到礼拜堂，我们一敬拜的声音一响起，一讲到说我们现在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聚会的时候，你的心马上就安稳了啊！敬拜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一下子你的里面就好像有回家的感觉。刚才在下面一同敬拜的时候，我这眼泪就自动的就流，止不住的流下来，真的就感受到主啊，我真的是需要你，主啊，在神的家中真的太美了，这是感恩的泪，喜悦的泪，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服侍主，这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让我们可以灵里面得释放啊，心里面得安慰，我们的前途呢更加的在神的带领下光明有盼望。啊，这就是到神的殿，我们一同的来侍奉主啊，神的家里面我们没有缺乏。所以当有人来提说我们啊一起去敬拜吧，一起到神的殿中去吧，那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邀请啊。所以我们一起来，一起来服侍主啊，一起来亲近神，那我们的心就欢喜啊。我们看到，哎，对不起啊，这个很多了啊。好，那在这里面哈，那我们看到，我们到心里面欢喜，那我们到耶路撒冷啊去敬拜神的时候，代表着神同在的地方。现在我们的脚都站在门内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都已经进来了。这个不只是进到一个圣城啊，耶路撒冷，重要的是我们进到神的家里来了，神的殿，天父啊，天父的同在代表着神的家。啊，神要召聚他的众儿女来回家，我们一起聚一聚啊，来一起来欢庆啊，一起来敬，来享受家里面的丰盛，享受神为你预备的一切的啊这种啊恩典啊，我们一起来领受。所以我们进到神的家里来啊，我们进到家里面不再是做客的，我们乃是这家中的人，对不对啊？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还有慕道的当中的朋友，还有在还没有受洗的，或者听了福音觉得还不错，挺有道理的，但是让我信呢，完全的那种像你们那样的投入的信，或者那么虔诚的信，我还有点做不到哈、啊，还有做不到，还有一些的这个顾虑啊，还有一些的犹豫啊，这些呢，这都是恩典啊。你现在人进来了，这就是好的开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成长起来，真正有一天认定啊，原来我除了地上所见的啊，除了人间所交往的亲人朋友啊，我的这个邻舍啊，我所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之外呢，原来我还有一位天父，那你就真的是得满足了啊，就真的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来到敬拜神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神家里的人，是吧？不要只做客旅，只做观赏的，你只能享受一时，但你不能永久的得享这家中的丰富。我们要成脚要站在神的门内呀，要进来成为神家里的人。感谢主啊，我们来一同的敬拜，就是要一同的来得着啊，神成为神家里面的啊，每这个儿女，神的成为神的儿女，神家里的人啊。那我们进来了啊，作为神的儿女，那我们自然会看见盼望我们的家的兴旺，对不对？我们自己有家的时候，我就要想心要去置办这个家啊，把家里的这个物件置办齐，然后让家人呢都能够享受啊，对我们的亲人啊，上有父母啊，或者妻儿哈、啊，还有这个我们需要的管理的啊，我们都希望这家越过越兴旺，越过越丰富啊，这是我们的啊这个盼望。同样的，在神的家中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家耶路撒冷啊，远远的看见，这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就神的家。我现在回来了，从我的小家要进入到神的大家庭当中来，那要他要建造耶路撒冷，被建造啊，被神建造，为他的儿女来享用。那同样的，我们建造的时候呢，就要不是分开的，分崩离析的，它是很有规矩的，从下到上啊，百姓在下啊，君王在中间，然后圣殿在上面啊，规规矩矩的被建造起来，所以联络的整齐，像一座啊一个坚固的城啊，被建造在山上，让众人都可以看见，万民都要流归在这山上来，就是万民都要一同的来到这个求耶路撒冷的福啊，所以神同在，这个 这个地方很有福啊，那这个城里的百姓也非常的蒙恩，所以有吸引人都一同的来啊。所以神的儿女，我们被建造起来，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所以我们想一同的蒙恩得福，我自己要来得这个福。同样，我们自己享福还不够，还盼望更多的人一起来享福。因为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哈，当悖逆的人、悖逆的事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的心就会冷啊，会冷却的。啊，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变成了越来越多的隔阂，啊，不敢向啊向对方敞开自己，啊，所以这个怎么能联络呢？啊，怎么能联络？联络都是表面的联络，不能够更深入。没有深入的话，那我们就看见啊，那这个生命呢，它就会阻滞啊，没有办法成长，因为我们彼此互相的共勉啊，别人走前面啊，更丰富，走得更高一点，那我们在下面的也可以被带动走上来。所以属灵生命是互相促进，一同成长的。神的家的建造也是如此啊，我们不是仅仅是独自的来去属灵丰盛啊。疫情让我们隔开了，我们有一段隔开，我们瀑布堂非常的有福，有这么大的一个聚会的场所，所以是在华基众教会中最开始最先恢复实体敬拜的啊，实体和网上同步进行。那我们也看见神也加人啊，加添人到我们中间来啊，也不断的祝福在我们中间，这真的是一个恩典。我们彼此联络啊，互相的来担当啊，不是隔离开，而是更好的紧密的连接。疫情要向我们显明，人不能够独自的啊，这个寻求属灵的丰盛啊。同样也有一些人呢，也会觉得说啊，我有神就够了啊，我不需要其他的人，别人给我带来的是搅扰，是麻烦。那我跟神呢在一起，我特别满足啊，就是我在主里面，我自己读经，自己寻求也特别好啊。那不是真正属灵的丰盛，那是自我封闭。啊，封闭，那你自己的封闭，你只是活在自己的想象的这种神的同在当中，那这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神一直讲告诉我们啊，神的家啊，神让我们联络的合适，各房与各房联络在一起，然后共同的来建造来发展啊。我们每个人都不够完全，如果一个人独自啊去寻求神啊，想象的神，那他可能寻求的神，就像说，我觉得基督教的道理有很不错啊，圣经很好，神的话很有力量，很有安慰。但同时我也觉得去冥想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印度教的，他们很讲究冥想啊，那佛教呢也讲究这个修行啊，那这些我觉得都有它的道理。既然民间宗教嘛，都有它的这个立足之点啊，还也不错呀。那也有一些人觉得穆斯林呢也挺好的啊，他们一天五次的敬拜啊也挺好。那我们前段时间教会有家庭哈，他们趁着暑假孩子放假嘛，他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土耳其走一走，到当年保罗在小亚细亚服侍的那些城市，好像以弗所呀。以格念呢，这些城市走一走，那个地方现在是土耳其的境内，它是穆斯林掌管的地方啊。他说在那里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说，旅行本身啊就挺辛苦的，然后天亮了5点钟就开始敲钟了啊，寺庙敲钟啊，就是那个清真寺啊，里敲钟告诉大家起来祷告了。他们一天5次的敬拜，一敲钟啊，什么工作都放下，然后来礼拜。他发现最后去了以后说，至少这一年呢，一年两年不想再吃羊肉了。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那个就这种靠着自己的这种努力想要去讨神的喜悦，就是发现他不是给人自由释放，给人很多的捆绑和辖制啊。你其实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啊。很多人有的时候想象，我觉得各种宗教都有它的道理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要知道，我们不是在自我去感受神，重要的是我们听神对我们讲什么啊，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带领啊。所以大卫明白神指示他建造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被选为这个首都，选为敬拜的中心，选为他王位啊这个安置宝座的地方，那他就要在这里面来啊，主带领大家一同的来建造。那这是在旧约里面啊，耶路撒冷的建造。那到新约里面呢，我们看这个圣殿到底代表着什么？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呢，曾经讲过啊，耶稣呢带着他的门徒啊，跟随他的几个门徒，然后呢 门徒就看到耶路撒冷的是个圣殿，那个时候的圣殿是第二圣殿，而且是希律啊，他们在管理他们的这个政权之下呢，来去修建的，修建了46年啊。那个时候看起来这个殿很宏伟，比所罗门建的殿的位置还要大了好几倍啊啊，那个情况，所以呢，门徒犹太人呢都以这个殿为骄傲为可夸，所以耶稣就对他门徒说哈、啊，你们啊这个看见这个殿了吗？啊，这个殿呢将来要被拆毁啊，拆毁然后第三日呢我要再建造起来。那当时犹太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你是谁啊，我们花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辛苦联络起来，而且外邦的这个政府都资助我们，我们才盖成这个样子啊，还没有完善呢，还没有达到那个完美的状态，你三天就能建起来，你是谁呀？啊，所以大家很多的质疑哈。那耶稣呢，这个讲这个话呢，其实不是指着这个肉身的这个礼拜堂来讲的啊，这个殿堂来讲的人手的工程，他讲的是什么呢？啊，他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讲的，这是约翰说的啊。所以真正的神的殿在哪里啊？啊，在新约里面就已经给我们诠释啊，真正神的同在、神的祝福都集中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作为神的殿。现在呢，来了。你可以认为他这个外表不华丽，你可以认为他的出身并不光鲜啊，并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对他轻看或者藐视。但是神的殿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现在赐给了世人。啊，让我们呢，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成为他家里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都可以得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是神的这个啊属灵的这个丰盛啊，所以不需要我们再去朝圣到耶路撒冷了。基督徒在新约里面，我们不是要去朝圣的啊，我们没有这个朝圣的概念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信耶稣啊。让神在我们的心里来动工，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啊圣灵的所在。耶稣是我们敬拜的这个啊神的殿，同样我们也被联络成为神的殿。在这一点上呢，啊，使徒彼得就有更深刻的、更多的一些领受啊。他在啊彼得前书里面他说：“主乃活石。”就是建造圣殿用石头嘛，啊，石头这个都是死的石头向世人啊说话，那活的石头呢，代表的是属灵的生命丰盛啊，耶稣是活石，然后呢，啊，我们呢，他是被匠人所弃哈、啊，就是匠人是指着犹太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宏伟的圣殿了，耶稣你来只是干犯我们，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你，你离开吧，啊，不单你要在信仰上拒绝，那要在实际当中啊，我们你来讲一套这个天国的福音，那跟我们所律法之下的服事有一些冲突，我们认为有冲突，实际上并不冲突，但他们认为有冲突，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给弃掉了。所以耶稣是活石，人可以弃掉他，但神建立他啊，在这里。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也是啊，这个神所拣选啊，所宝贵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呢，也被建造成为活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要在基督里面平稳，然后丰盛，都是在主里面坚定啊。就是你盖房子，你总要打地基嘛，地基牢固，这个房子才能够经得起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动荡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考验啊。那我们的建材呢也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我们信主了，然后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建造啊，建造草木合接的工程。我们是活石啊，活石代表着什么？耶稣就是道本身。我们呢，成为活石呢，也要遵行神的道而行。有根基，耶稣基督，我们遵着神的道而行，照着神的心意去建造，那我们的生命也是活泼的，是有力量的，是有光彩的，而且这生命结出来的果子呢，也是属灵的丰盛的。所以这就是活石的建造。神要改变我们，我们有对世界的认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慢慢的发现，越信主我们越平稳安静，越信主呢，我们越是知道啊，听读神的话，听神的听讲道啊，一起来读神读圣经，上主日学啊，或者我们一起来敬拜当中，我们的心就被改变了啊，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的心也在被 被扭转啊！不仅仅是要求神祝福我，而是重要的是神啊，你让我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渴慕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渴慕讨神的喜悦，渴慕让神的话呢能为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让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东尝尝东西转转。甚至这世界在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有神的话，我们的心里是平稳安静的啊，是有平安的。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不同。你是活石，你是活石，你是稳定的，而且这个活石将来建造起来啊，成为什么样子呢？就是神的灵宫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每个人都被带到预备，在今天被改变被更新，就是预备我们将来进入神的啊，在天上的荣耀的国啊，也被形容为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从地上的一直到天上的，我们要脱离啊这个属肉体的辖制啊，然后进入到神一切的啊恩典当中啊，遵照神的话被建造起来。所以耶稣他是这个是给在新约里面就把我们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真实的含义讲出来。耶路撒冷代表了神的殿啊，神的家。那我们呢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的属灵生命被建造被更新啊，被神改变。所以我们越来越像主的样子，不求脱离啊，不求脱离，说哎呀这个事情太难了啊，这个人让我太烦恼了，我要跟他断绝关系，我要和他这个分开我就好了啊。其实在神的家里不是分裂，而是和睦啊，和睦，众支派联络在一起啊。所以这也是建造，怎么来建造呢？就是众支派呀、啊、神的家。以色列家有十二个儿子啊，十二个儿子呢又成长为十二个支派，这都是一家人啊，一家人。所以我们教会啊，各自地方华基大家庭有十几间堂会，瀑布堂是我们其中的一间啊。所以我们在主里一同的被建造，这只是在华基的这个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那么整个普世的教会当中呢，凡是奉主的名聚会的啊，信耶稣的啊，都是神家里的一员啊，神的灵都要祝福在其中。我们这众支派一同的被建造啊，联络都是属于神的，是耶和华的支派，不是我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啊，是属于神的。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人，那我们被建造起来呢啊，就啊一同的来在一起来，一同的来在基督里面荣耀神啊。所以按以色列的常例啊来侍奉。以色列的常例啊，我们一开头已经讲了，就是耶神吩咐他们一年三次到圣殿里面去敬拜。那基督徒呢，神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敬拜就不分日子了。基督徒我们已经脱离了，以色列人有守安息日，守三年就是一年守三次的守节啊。那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每一天都活在主的里面。我们一个礼拜有七天啊，主日的这一天是一周的开始，第一天是纪念耶稣复活的圣日，我们一同来敬拜。一个年有五十二个礼拜天，我们礼拜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主。那聚会散了呢，那我们每个人回到家里，我们也仍然的在主里彼此联络啊，我们不离开。所以在新约里面，每一天都活在主的面前啊，这就是保障啊。啊，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啊，没离开了圣殿，他们还有要去啊，这个有困难啊，有难处。但是当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仰望主。所以按照常例，按照神给我们定规的，我们比以色列人幸福多了，在基督里，是不是啊？我们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只是按照肉身来去认识神，我们在基督里啊，随时随在的都可以仰望主啊。当你欢喜的时候啊，天气好了，你敬拜赞美主，看到这个天，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从窗户里面啊看到外面的蓝天啊，感恩啊。有时候看到夕阳，因为我在Bayview 这条街上 Bayview Shepherd， 然后再往那个西边呢，就是看到那个样街上，样和 Shepherd 有几个高楼，他们都是玻璃体建筑啊。然后那个东边的日出出来照在那个楼的那个玻璃上，然后反射过来，哇，那个光非常的金光灿灿的啊！一看到这新的一天就充满了光明哈、啊，神的祝福啊！今天早上起来天有点阴啊，天有点阴，但是也很感谢主，我们就一路出来就安。虽然有乌云，但云上的太阳不改变呢。神你的祝福带领啊，让我们一起来亲近你。所以不管什么样的风风雨雨，什么样的日子，我们都有神的同在啊。 神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活在神的敬拜当中，我们也和弟兄姐妹一起彼此联络，照着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来亲近神，称颂神的名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不是只是在礼拜堂的基督徒，而是我们啊，也不是一年只有那么几次聚会的时候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是神的儿女，一同的来经历神啊，生命才能长大，才能丰盛啊，属灵的生命不能只吃一顿饭啊就能顶一年，那是不行的啊，正常的身体都受不了，是吧？我们要按时候来每一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让我们来肉体得到安舒啊，得到神的供给，那属灵的生命也得到神的眷顾，有丰富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带领和喂养，在神的家里面一样好处都不缺啊。那除了此之外呢，也特别提到啊，神的这个殿中啊，神的家里面呢有宝座啊，有宝座设立，这个宝座呢就是大卫的宝座啊，大卫家的宝座代表着什么？神的家，神掌权，神看顾，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哈、啊，选择教会，很多人是visitor 哈、啊，就是来 window shopping 的哈、啊，来走走过过哈、啊，我来逛街一样的啊，我来看一看这个家，然后呢看这个家，哎，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不好，那个地方那样的不好，常常呢会觉得呀，哎呀，没有适合我的教会，我到哪儿呢我都觉得不满意。啊，不满意，那哪个群体呢？我都觉得，哎呀，他有他的这个不合我心意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啊，神的家，神在掌权，大卫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啊，神在审判来治理。所以这每个家都不完美，但是我们却在其中呢，来认识神啊，来学习敬畏和顺服啊，这个很重要啊。你是神的儿女，不是让我们去骄傲自大的，而是让我们学习谦卑啊，顺服。来彼此服侍，彼此连接，来顺服神，也彼此呢相顾啊，这样的才叫真正的啊神的儿女啊的体现啊。那我们大卫的宝座啊设立在这里，神的啊审判啊也要向世人彰显，而且呢要来管理他的百姓啊。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敬畏神，心里却是远离神的，却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论断啊，这个就是来去。啊，这个批评别人啊，批评论断别人，自己却没有追求顺服的话，没有降服在神的里面，那我们在神面前也要被神管教的，是吧？啊，就是神爱儿女啊，要把儿女带领啊，改变他更好啊，所以神要管教他的儿女。所以在新约里面哈、啊，特别彼得说，他就彼得前书里面特别提到啊，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这话很严重。审判神的家就是什么？就是你现在还是可教之才呀，孺子可教，你是神的儿女，神，我现在你现在可以改变，我就要纠正你，改变你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免得呢你从神的国中呢啊失落了啊。所以现在管教还保证我们将来在神的国里面还有份儿啊，还有恩典。那有一些不信的人呢，所以说是神说，很多人就说不理解啊，说我们上帝既然是真实的啊，上帝是公义的，那他要掌权啊，他在全地上掌权，那为什么这世界还这么多的乱象？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不公不义不王不法的事情？这么些的这些的战争啊，这些的人的这邪恶的东西啊，不断的在发展，而且看起来他们都很成功啊，他们都好像能达到他们所期待的目标，那神在前面，神在哪里呢？所以很多基督徒也因此而困惑啊。那不信的人就说了啊，你们的神是挺好的啊，但是呢好像不管事啊，啊，没什么作为呀、啊，因为这世界一直在走向这个败坏的过程，而且走的下坡坡的还很远，所以让人的心呢也都有一些的质疑哈、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的掌权在哪里呢？神大卫的宝座设立在哪里？啊，在神的家里面，不单在神的家，也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神在掌权。啊，为什么神没有马上的管教啊？我们不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啊，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很多人期待主你快来吧，啊，邪恶的时候难处的时候，主啊你快来吧、啊、我们都期待主来了我们就幸福了，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另外一层面人想呢？如果主真来了，那我是能够被奖赏的那个还是被罚的那一个呀？如果主现在就来了的话，我所牵挂的，我所在乎的这些东西我舍得吗？我的这个 亲人，我是否就从此离别，再也不能够在神的国中相见，而且看到他受苦的时候，我的心能心安理得吗？当我们在深入思想的时候，我们既盼望主快来，又觉得主啊，你还是等一等吧，不要来得这么快，是吧？我还给我点机会，让我们能赶快教会能起来，能兴旺，能够让更多的福音能传开，让更多的人能认识神呢。啊，而且你现在就来了的话，很多人他不认识你，甚至我们还没准备好啊。你来了的话，我这还是没梳头没洗脸，我们不好意思见你啊，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所以同样的，神在掌权，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神掌权不是神没有作为，而是神一直在宽容忍耐，他实在是一个大能者神啊，他有极大的恩典，里面包括的就是一种啊这种大爱和包容啊。今天早上起来啊这个要来讲道嘛，所以一直在思想回顾这些信息，好像内容很多啊，神的话很丰富。我觉得主啊，我的软弱的孩子真的是器皿呐，软弱啊，真的不能把你那种丰富完全的能够阐述出来，我这有限的人左口笨舌呀，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但是你的丰富真的是奇妙，那就站在那个穿衣镜前啊，就在那啊准备梳头发的时候，就看到，就想到神呐、啊，你真的是神的灵的带领啊，在我的里面就看见，真的是神你的丰富，你包容这个世界，你的大爱包容。说我人很软弱啊，我头发会变白，这个面容会变得有点憔悴，可是人也变得这个时间的衰老，人的有很多的一个没有办法能够去改变的现实，但是神却在掌管，所以心里面大得安慰。因为什么？神的包容，神的忍耐，神的这个恩典恩慈一直在呼唤他失丧的儿女回来啊，一直在寻找那悖逆的人啊，能够改变，伸手招呼悖逆的百姓啊。真的是在这个里面，既思想神的公义的时候，看到他坐在宝座上，不是要责罚，要审判，仅仅是要惩罚你们，要处决你们，而是要等着你们回转。我一直在这等着啊。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这心里面真的是不能不被他的爱感动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还给我机会，感谢你还让我在这地上还有一段时日可以继续与你同工同行。虽然我的智力有限啊，我的这个信心也有限，但是呢，你的真实却是从来没有短少的啊。感谢主，他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待啊，他是在掌权，他也在等候啊，也在寻求带领和帮助。但是人不能忽略神，就像耶稣来讲道，你拒绝他，不听从他，那反而他弃绝他的时候，那得救的恩真的在哪里呢？在他之外还有吗？这世上再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了，再也没有别的恩典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啊！以色列人很遗憾，他们呢不仅仅是我们的属神的选民啊，做我们众神儿女的一个这个表率啊，也是我们的见解啊。以色列人当年弃掉了耶稣啊，大卫那个圣殿呢，他虽然没有建，神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建起来了，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有这个殿，但他们没有珍惜这个殿之外呢，他们又拜进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最终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放逐被掳啊，在散居在世界各地。但是神没有丢弃，正如他对大卫的应许啊，我不会永远弃掉你，你还要留一部分人，少数啊，少数的敬畏我的还都可以回来，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只等我的儿子来到。那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呢，犹太人再次为了圣殿，为了他们自以为是的这种啊属灵的骄傲，弃掉了耶稣。那弃掉了以后呢，结果是什么？当你弃掉耶稣的时候，你弃掉的不是神的恩典，你弃掉的是你自己，把你自己隔绝在神的恩门之外啊。所以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讲了啊，这叫圣殿要被毁，而且彻底的被拆毁，拆毁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了。这个预言呢就在也应验了啊。现在我们再回顾历史，我们就知道主后70年，罗马的将军提多带领军队啊进驻耶路撒冷，彻底的把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摧毁，圣殿从那以后到如今没有圣殿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人没有再与神和好的途径了， 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别的途径，因为没有圣殿。他们以前在圣殿里面献祭呀、啊，有祭司一族在服侍啊。那圣殿被毁了，祭司也失业了。那些文法利赛人、那些撒都该人也都没有席位了。法利赛、撒都该人，圣殿一毁，撒都该人就彻底的失业，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了。你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再建个坛、再建立个殿，那不可以的。那法利赛人呢，大约这个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就也失业了，也不存在了，这个律法主义者也不存在了，整个他们的这个教门都不在了。那我们可见呢，就是说你自己弃绝了神，弃绝了拯救人的主，弃绝了神给我们的救赎，神给我们指引的道路，你不是照着你自己说的我就可以越走越丰富了，反而呢是把自己真的是把路走绝了啊，走到了绝处。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也是现在耶路撒冷的照片，我们看到没有圣殿了啊。这个角度是从那个东边往那照的啊，它你看到这个坡有一个坡嘛啊，在往向东的一个坡，那个坡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东门啊。这个东门已经关闭了，说的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从东门来啊。所以这个东门等候来的什么，前面那你看到一个坡上一个个的小柱子，那都是坟地呀、啊。所以把死去的人都埋葬在东边，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已死的灵魂要先复活嘛，啊，所以他们就等着这个主再来的这个盼望了，啊，然后那个里面呢，从东门进去以后呢，那里面应该是圣殿吗？结果那里面是一个，你这个照片我这边看就是有点远哈、啊，你们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黄色的圆顶的，那个是什么？那个不是圣殿，那个是穆斯林的啊，这个。Temple 啊，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的圆顶，所以当年圣殿唯一留下来的第二圣殿啊，就是耶稣那个时代啊，46年希律王帮着修建的那个殿，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就是一面墙，一面哭墙，啊，在这个清真寺的边上有一面哭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啊，到那里面去哭泣。都哭泣，在耶路撒冷哭墙那里有世界各种各样的版本的经文啊，但是只有旧约，没有新约啊，没有新约。他们仍然在等着弥赛亚的到来，可是他们却把自己绝在这个门外，他们只能哭泣，哀哭切齿。耶稣说了嘛，你们若不接受，就要在门外哀哭切齿啊。所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啊现实的一个例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今天给我们新约这些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跟随神呢？还有什么理由在基督之外东奔西跑的去为自己谋求啊属世的福祉呢？地上的一切都是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着啊神给我们的救赎。让我们呢也凭着信心来仰望、来领受的时候，我们要来真的在基督里面来一同的被建造起来，啊，神的家，神来掌权，啊，神的众儿女都在神的真道上被教导、被引领，一同的回归正路。这世界不管怎么乱七八糟的变化，但是神呢，啊，仍然在掌权，在看着，啊，别人改变不了我们，其实能改变我们的是我们的心，啊，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这个。就影响你的决定啊，在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来的，啊，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地坚定，要讨神的喜悦，要单单的敬拜神、侍奉神。所以，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时代，神都有恩典；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啊，哪样的压力底下，你都可以安稳。啊，因为神的平安不离开，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啊，主没来就代表着他仍然的在掌权，他的祝福的门仍然没有关，让我们能够把握各样的机会来更好的受造就啊，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成长，啊，那如果经文就到这里呢，好像我们还是有这个神的带领啊，让我们要建造。那我们啊，也要一个同心，要仰望，我们有个目标，一个方向，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啊，其实，在第6到第9节当中啊，就讲到我们要求啊，要求福。神是 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天父，那他都有预备，为什么我还要求呢？很多人就不理解啊，说我们基督徒我就信就好了嘛，要祷告啊，神到时候必然会成就了，那他给我们预备的我就接受呗，反正我胳膊拧不过大腿嘛，啊，我无可奈何，就变得很被动很无奈啊，我就知道我信了信了，但是我却没有这个生命的活力，缺乏这个动力啊，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一同的来啊，来寻求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这就是神里面的这个丰富啊！让我们来求，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平安，这个是撒冷，就本身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耶路撒冷就是建造在平安里面的神的家，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来求这个平安啊，求平安。那耶路撒冷有平安，那么爱神的人，爱住在神家里的人呢，才能够啊更加的兴盛啊。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四节经文中，讲到三次提到这个平安，我们要求神赐我们平安。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呢？平安是什么啊？这个平安和我们中国人所想的那种啊平平安的啊，就是平安是福啊。中国人讲平安就是啥事儿没有，大事小情的都很顺当，很顺就是平安。其实，在神的里面讲平安的时候，不是顺就是平安，而是神同在啊，神同在所赐下的那种生命和那种生活的那种状态，不表示说没有风雨、没有艰难啊。现在看到这个疫情之后啊，这个整个经济的萧条，然后这个税率不断的增长，我们很多人在北美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信用卡的这种制度底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都很紧张啊，捉襟见肘啊，很不容易的。因为你的这个税率就不断的在提高的时候，利息在增加的时候，你就会啊发现你的这个配房贷啊，那就很辛苦了啊，有的人一份工都不够的啊，所以就很紧张啊。很容易很压力就瞬间就爆棚啊，那再加上工作又不断的在裁员啊，有很多的以前的工作方式现在都有了改变啊，很多的公司也都在裁员，不只是这是我们现实啊，在北美的生活状态是有一种一定的无形的压力的，让人的心里面是不安的啊。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什么？不管外面有多少的风雨，你的内心啊里面是有平安的，你知道谁在掌管你，谁在掌权，谁在看顾你，天父不改变啊，耶稣的救赎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拯救啊，所以耶稣会为我们开路。所以真实的平安不是一帆风顺，什么都没有，是无波无浪，而是在大风浪中，我们在耶稣的船上啊，我们有平安啊，这是真正的平安啊。所以这份平安呢，能够带来属灵的力量啊，带来生命的力量，可以帮助那些不安的人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怎么样传啊，不是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吧，而是看到你同样的环境的生活的经历，同样的状态，但你却有信心有盼望，而且生活的非常有动力，那别人呢就因着你的生命的见证，也愿意来跟你多亲近亲近，也愿意来和你一起去到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寻求这位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与其说求平安，不如说求神你在我们中间来掌管我们，愿你在你的家中来居首位掌王权，愿神在你的教会中被高举，让我们不失了盼望，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你。所以越是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唯一的这个该做的事儿，就是更好的来亲近主，更加的来渴慕读神的话，更加的愿意来参加聚会，更愿意来和弟兄姐妹在主里交通，我们一同的祷告，求神来赐福，这叫真正的渴慕求神的平安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说哎，我现在太忙了，工作太劳累了，我很需要休息。你越是劳累的时候，越要来参加祷告会啊，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仰望主啊！因为灵里面得力量，和就能够带给你肉身的安舒，真的啊，累得不得了，但是一亲近主的时候，马上就灵里面就眺望起来了。啊，这个身体的疲惫也都挪去了，而且你祷告完了，你亲近主，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都发现你特别平静安稳，睡得更踏实，质量更高啊，不会抑郁，反而呢会有发信宣讲的出口。所以人是要讲出来的，把你的状态，把你的不安的状态讲出来，然后让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懂得如何来寻求神啊，要来寻求主啊，没有这个 更多的人在一起，那我们一家人就在一起来敬拜吧。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吧。我们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照着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中间。啊，神就使我们兴旺啊！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兴旺的问题，啊，两次讲到啊，愿你神的宫内兴旺啊，宫内就是神的家，神掌权的神的殿兴旺。那神的儿女也要兴旺啊！这个兴旺代表着什么呢？是人多吗？啊，多吗？我们中国人理解兴旺是什么？那真是物质丰富，人丁兴旺，是不是啊？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要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的都想的这些理解的这个兴旺，真的是让你觉得特别的踏实，是吧？你有这些东西你就踏实。但是我们看见现在当下呢，啊，以前这有富有的啊，这个疫情以后，这中国的这个政策的改变，很多人啊瞬间就归零了，不只是归零，有的人家破人亡了。啊，前上礼拜不有一个这个自媒体人，他也是太痛苦了啊，跳楼了嘛，啊，这个席瑞啊，这个自媒体的啊，一个编辑啊，就是在中国挺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啊，传媒界的。那你看，这就是人哈，这是还不只是他自己情绪的问题，他觉得我承担不了了，很年轻啊，然后就放弃了，从24楼上跌下来了，啊，摔成照片了。啊，那就是那还有很多人，那就是你以为可靠的东西，它不见得真的可靠。所以，那么这个兴旺指的是什么？大卫在讲兴旺的时候，我们看看大卫的一生，他兴旺吗？他的确啊，他对神有渴慕有追求，但他的一生都活在颠簸当中。颠簸当中，年少的时候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哥哥们都长大了，那父特别犹太人呢、啊，对长子的看重，长子要继承家业，要发扬光大的，所以父亲在乎他的长子。当撒母耳到他家的时候，然后众儿子都来了，七个儿子都来了，最后撒母耳说：“这七个都不是神选的呀，那你要我从这个耶西的后代当中选一个做那个将来做王的那你我现在来了，照着你吩咐的，可是七个都过去了，没有，所以没看见。”神说：“这个我不选，那个也不选。”那最后撒母耳就问耶西：“你还有别的儿子吗？”他说：“是有一个，还有个小的，啊，在旷野放羊呢。”在父亲眼中，他都从小就是就只能是干活的啊，好事的时候想不到你的，因为你是最小的嘛。啊，所以大卫从小就放父亲的羊，啊，在旷野中放羊的时候，那你这羊交给你的管理保护啊，那是多少了被裸去了，你都交不上账，回家还得受批评，那父亲批评，哥哥责怪，那就挺不容易的。所以他从小就得在旷野放羊的时候，就得是靠着神啊，豺狼来了，那把豺狼赶跑啊，狮子老虎来了，狮子来了，那把狮子这个啊打败，把它撵走，那好保护我的羊啊，跟熊去战斗。所以一个少年人呐、啊，你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在家里头连出去干活青草都不会，大卫从小就开始放羊，那就学习倚靠主。那后来撒母耳是把他啊说这是神拣选的，那拣选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去做战事啊，在扫罗身边的时候，他也是颠沛流离，他打了胜仗啊，老百姓说哎，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可是结果呢，啊，结果我们看见扫罗嫉妒他，啊，那大卫就一直在战争当中啊，扫罗攻击他，直到他做了王，国家又没团结啊，分派嘛。就是还没有统一，他在犹大支派做王，那还有11个支派跟着扫罗的儿子。那后来国家终于统一了，经过7年的时间，国家终于统一了。统一以后是不是安稳了？那大卫又犯错了，啊，自己又犯了错。犯了错以后，神就告诉他，神要责备审判他啊，神的他的家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啊，一直到他晚年，啊，没有动荡不安。所以我们看见他的一生都在不安当中，就不在人看不平稳呢，但是他却求兴旺。这个兴旺的是什么？是他的儿女众多吗？他儿子们是多，可是彼此之间争斗抢王位啊，啊，那是不是他的产业多？产业多，他把这些产业都奉献给神了，不会留给自己的后代。我把圣殿，神让我看到神喜悦我要建殿的这个想法，那我就为神的殿积攒各种样的财宝。所以他的一生真的是一心的为了神，但他在地上所走过的人生路却并不平坦，可是他却来求兴旺。所以在大卫的概念中，兴旺是什么？他是兴旺的，对不对？因为他无论走过年少到年老，他的一生都有神的同在， 他有犯错，但有神的责罚，可是他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悦纳了他的悔改，神也拯救他脱离各样的患难，救他脱离仇敌的手啊，一直在保护他。所以他讲的这个兴旺啊，是安稳平静安稳，属灵生命的丰盛，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我都不惧怕，都靠着神能够兴盛起来。灵性的兴盛带动着整个你所需要的，你以物质的兴盛代表着人丁的人的兴旺。所以他留下来的这个榜样，给以色列人也好，给后世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属灵的财富，让我们通过他的这些的这个生命的感受，也让我们更加的去思想如何的走好我们自己今下的当下的人生。我们每个人要向神负责的，我们个人也都要到神的面前去朝见神，交我们自己的账哈。将来主再来的时候，那是绝对的荣耀与辉煌绝对的尊贵和丰盛所以将来神给我们预备的耶路撒冷，这是在天上的。地上的会被拆毁不复存在，但是天上的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黄金街道、宝石门墙，神的儿女都可以自由出入，在神的面前敬拜，那里没有神的殿了，而是神自己的宝座设立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大卫是一直向往着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他是向往着神的殿的，说我盼望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否我们也有一个心中的向往呢向往基督的那个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家我们要来求福，求神的同在求神所赐下的平安，求神带领下我们活出属灵的丰富不但我们个人丰富，让我们整个属灵的家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丰富一同的成长起来，我们大有奔头很有这个神的同在神的带领所以也这首诗篇122篇，它真正所讲的呢，不是在求一个属世的福，重要的是我们神的家要兴旺神的家要稳固成长起来，让我们越来越就近神，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被联络成为一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一同的来敬拜神，也来彰显神的荣美我们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也继续祷告我们感谢神，瀑布堂经过过去几年未来这个陈传道带领下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很好的基础，很好的发展那明年呢又要迎来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的开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掌权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跟上神的脚步来顺服神，来仰望主，也求神使用我们众人也在新的这个传道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讨神的喜悦，这是最关键的。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要追求自我的满足，重要的是讨神的喜悦，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无论你在哪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信实的带领，你拣选以色列人使他们做你的选民，你也要通过他们将你宝贵的恩言，将你的圣善之道能够赐下来祝福世上所有的人。主啊，今天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众教会在基督里面能够被建造同归于一，使我们每个人尽上自己的本分，也来寻求你的时候，你此赐下的丰富和平安，主啊，必能保守我们每的心怀意念，也引导我们在世的脚步。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需要面对的挑战，但是主，你的话，你的真理，你的信实的带领，主啊，却是那么真切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来信有一位神，更让我们亲身的体会你的同在，你所赐的平安，你所赐下的安稳，你同在中我们所经历的属灵的一切的丰富，都能够实实在在的临到我们每个人每个家，临到我们的教会中这些所有来寻求你面的人。 主啊，我们恭敬的仰望，愿你继续的引领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保守我们每个人在属灵的里面越来越丰富，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无可指摘，坦然无惧的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天上那美好的家。感谢主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交托祷告，阿门。